彭博社在10月26日报道，美国司法部在部长梅里克·加兰德的领导下，对起诉美籍华裔研究人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行动。报道援引加兰德在众议院听证会的讲话表示，这种歧视并无任何的藉口，司法部有义务保护人民，他可以向大家保证案件不会基于歧视而被追究，只是会基于证明他的合理性的事实。报道指出，司法部对中国间谍调查热潮的冷却，或者是因为最近一系列起诉的失败。今年9月，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胡安明在长达一年多的审判之后被宣判无罪，胡于2020年6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指控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的研究资助的时候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关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胡安明的案件是中国行动计划一系列挫折的最新一宗。今年7月，司法部撤销了6宗的案件，去年检察官结束了对弗吉尼亚大学一名中国科学家的起诉案件，当时校方承认该科学家获得授权访问他被指控窃取的材料。这些失败的起诉案件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针对华裔科学家的调查的批评。彭博社报道，司法部长加兰德必须在防止滥权，同时又不能够对中国在美国的非法活动表现出软弱之间寻求平衡。加兰德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面说，他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极其严峻和具侵略性的威胁，每个案件都是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评估的，他们每天都在继续开立有关中国的案件。2018年时任特朗普总统提出中国行动计划，以学术界为重点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这个举措引起了很多的关注。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程洋洋最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场讲座上面梳理了美中科学家交流的历史，他认为对中国科学家的审查和怀疑可以追溯到50年代，当时被中国政府作为外国科学家代表的钱学森被禁止离开美国。70年代，杨振宁作为第一位华裔美籍科学家访问北京，先后受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见。杨振宁后来谈到每次要到中国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约谈，怀疑他偷偷将技术带回中国。90年代这种怀疑再次爆发，例如李文和在1999年被控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库的机密。程洋洋说，这种怀疑和审查在最近几年越演越烈。美国华人组织白人会在10月28日公布最新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对亚裔科学家的种族定性比其他族裔要严重得多，亚裔难以获得研究资金，遭受更多专业挑战和挫折，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监视产生恐惧和焦虑。白人会的研究基于今年夏季对来自美国顶尖高校的1949名各个族裔的科学家的调查，调查显示中国行动计划亦都在非华裔科学家之中引起了恐慌，科学家描述了与中国合作者断绝关系，不再聘用中国博士后，并且限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研究项目作为代价。调查还显示，华裔科学家刻意不申请联邦政府资金，因为他们担心审查增加可能导致团队规模缩小、项目规模缩小以及使用更少的资源的工作。华裔科学家亦都开始考虑在美国之外的环境工作，影响美国保住人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和亚裔研究教授亚太中心主任周敏对美国之音说，在当前的美中关系之下，美国华裔科学家的风险相当大，但是中国科学家亦都面临同样的风险，中国政府正是实施各种方面的控制，所以一些科学家亦都是顶住来自中国政府的风险参与国际合作的。他又表示他不会停止合作，但他会很谨慎并且遵循程序，确保他所做的事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亦都不会危及在中国的合作者的安全，因为他们亦都有风险。 周敏认为很多中国学者被指控可能是他们个人的疏忽而不是故意隐瞒。国际合作伙伴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学术界相信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所以有时他们可能并没有严格遵守报告的程序，不报告和故意隐藏是不同的。不过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美中科技交流的风险远大于收益，需要谨慎。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肯尼斯·温斯坦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需要提高对美中科学和学术交流的警惕，天真地签署这些交流的大学和学者应自行承担风险，因为中国的军民融合和国家安全法可以将无辜学术合作变成具有邪恶影响的活动。中国猖獗的知识产权盗窃在工程、计算机科学和生物科技等敏感领域尤为突出。司法部的数据证明了这个担忧。加兰德在听证会上面引用了中国行动计划下的几个成功的案例。他说有 80% 的经济间谍起诉涉及有利中国政府的行为，大约 60% 的商业机密盗窃案件与中国有关联。今年5月8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联名致信加兰德，呼吁拜登政府取消一项异议中的学术特赦计划。该计划允许美国学术机构和学者披露过去所收受的外国资金，但是无需担心因为情报内容而遭受到起诉。这些共和党议员说他们担心这项特赦计划可能导致美国的技术研发和学术研究遭摄取的风险升高。议员在联名信里面表示，美国政府纳税人出资进行的研究项目必须受到保护，不应当被摄取，更不应当被武器化，进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史坦福大学生物系特聘教授马库斯·费尔德曼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该学院去年底发布倡议，呼吁美国应支持和扩大国际科学合作，表示国际大规模科学事业是美国整体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必须准备好参与国际大规模科学伙伴关系，并且努力确保它的成功。费尔德曼深入参与了很多中国人口合作的项目，包括人口城乡流动、统计数据、定居城市的标准等，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面奠定了它在人类遗传和文化进化、数学生物学的学术领导地位。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优秀的中国科学家合作了大约40年，这对他自己的科学发现非常之有价值，同埋佢同佢嘅同事都非常重视中国研究生同博士后对学术进步嘅贡献。佢哋通常训练有素，而且喺好多情况之下对所在实验室嘅生存非常重要。当涉及到可能同武器生产或太空探索有关嘅数据嘅时候，佢认为政府应当关注美国嘅首席研究员同中国嘅首席研究员之间嘅关系。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些合作在主要研究者、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层面继续进行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中国和美国的整个科学事业都会受到挫折。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程洋洋表示，面对好像新冠疫情这样的人类危机，在疫苗开发方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人民和公众的福祉，为了科学的进步，亦或是为了保护极少数有权势的人的利益，有很多讨论。他认为对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知识产权就不应当受到各界的限制，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关注新技术的内在的风险，而不要被单纯的政治性质所掩盖。作为例子，程洋洋提到了2019年被调查的耶鲁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肯尼斯基德，他和中国公安部的科学家分享了基因数据和新技术，中国政府随后利用这些信息来到识别和追捕维吾尔裔人士。对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太中心主任周敏特别提到了作为华裔科学家的权利和道德立场。周敏说，华裔美国人应当拥有作为美国人的公民权利，政府应该为尊重华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负起责任。而另外一方面，作为华裔美国的科学家， 他們應當堅持他們的道德的立場，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亦都不能夠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們堅持道德立場，但亦都有權做他們正在做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奇希加州的報導。